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美国带上了他，因为我一直都知道他是我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所以呢，其实我从来在前面三年经营这个生意的时候，你说有没有辛苦的地方？当然有。有没有很想，就是有没有对于团队、对于培训啊、对于美岸公司啊、对于产品啊，有没有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小小的挫折？当然会。可是呢，只要是汉斯在的场合，我绝口不提，因为我知道我要招募他，我想要他跟我一块合作。所以呢，其实在前面几年呢，我真心觉得我叫做忍辱负重啊，卧薪尝胆。但是这一切是非常值得的。到了美国大会呢，其实 JR 就帮我 recruit 了他。那么 JR，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 JR 的演讲 ，JR 有一个很浓的这个英文的腔调，其实我真的听不太懂哈。其实我睡着了，老实说。那我只看到 Hans 呢，他在一开始听的时候呢，本来就是手插着腰嘛哈，就是插着。到 JR 在讲话的时候，他几乎就已经站起来要鼓掌了。他完全理解 JR 在讲的经济的状况啊，打造新的经济啊这些，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感恩。透过跟 Hans 的合作，他也算是我们的团队里面前面一两个男生的伙伴啊。有了他之后，后面才陆陆续续开始有不同的男性的伙伴。所以呢，其实刚刚我已经简单自我介绍过了。那么结婚这么多年，然后有孩子，其实家庭一直是我的重心。那我也真的感谢这个生意，让我有机会做些调整。因为说真的，我以前觉得 Hans 头长在眼睛长在头后面嘛，其实我自己以前也差不多这个样子啦。就是，我印象好深刻，有一次我听地方研讨会，那么我的推荐人呢，好不容易把这张票卖给我，希望我来听听这个会议。我呢，基本上不像现在话位嘛，我一定是坐在最后面的，没有人要坐前面嘛，对不对？我一定是坐在最后面。手一定就是像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基本上台上讲的东西呢，我在台上抄的笔记不是讲师讲的话，我是抄他讲错什么。我觉得他讲错了什么。然后呢，我以前对于钱啊特别敏感，我听到有人要讲赚钱这两个字，我感觉鸡皮疙瘩就要起来，我觉得很俗气，干什么谈赚钱呢？大家知道我文青嘛，那我爸爸也是艺术家，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就很少在谈钱。我们觉得清贫也是可以过生活的，不要谈钱，俗气啊。但是真的有了孩子之后，你也不得不面对钱的问题。可是听到真的在讨论怎么赚钱，我又觉得浑身不对劲。所以呢，我永远坐在最后面，永远都在批判前面的讲师，永远都在想这真的可行吗？然后有人做得很积极，我觉得他疯了，像我的推荐人啊。那么那有些人呢，就是很认真在零售，觉得是想，真的是赚钱想疯了吧？哈，有些人在招募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不敢这么招募，我怕别人怎么想我。我有很多我自己的，我觉得，那么这些我觉得其实让我在发展的前面两年，其实不是没在做，而是真的是走两步退三步，那走一步退两步，其实真的很难稳定的前进。所以我也可以非常理解，如果你现在也是哈，就是。我知道大家现在手都放下来了，好尴尬嘛，好，也是这样，我非常能够理解的。其实经营这个生意，每一个人多多少少会经过一些心态上面的转变。我自己是这样子，一开始呢，有点像社团的心情。什么样的社团？大家玩过社团吗？在学校的时代，社团就是你心情好的时候去，对不对？跟男朋友吵架还去吗？当然不去嘛。或是呢，如果今天在学校念书念得还不错，有点时间就去社团玩玩。那如果今天要打工、要兼家教、要干嘛呢？没时间了，这就不去。这就是社团。很多的伙伴在一开始经营这个生意的时候，就是用社团的心态，看心情来决定，还看天气来决定，对不对？看老公高不高兴来决定。然后呢，小孩的状况、家人的状况、自己的状况、时间的状况，像是社团一样。爱做不做，那后来呢？也接着就会进到下一个阶段，比较像是打工的心态，就像各位在上班一样哈。那上班是怎样？我们是不是希望上了班就要有成果？如果今天上班工作一个月，结果这个月你没拿到薪水，请问你会不会继续待在公司？理论上不会嘛，对不对？因为你上了班怎么没拿到钱？好，所以上班族、打工族的心态就是，我现在付出，我就要立刻拿到钱。我要立刻拿到收入，所以很多的店长，我自己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觉得我都出去，我都跟你分享 OPC3 了，然后 没有结单，分享第二个 OPC 三没有结单，第三个我就已经假设他不会结单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我花这些时间都是白费。或者是在前面呢， 我印象很深刻，我跟我的合作伙伴，那么我们一起去帮他展示计划，大概十个人吧，他邀约了十个人，我帮他展示了十个人，这十个人都没有加盟，他立刻就觉得生意不能做了，因为他觉得我都花了这个时间，结果没有拿到我想要的成果，所以呢，这个生意不可行。他没有拿到立即的成果，他就不想做了，是不是上班族的心态？再来是被动的，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好像就是等着，推荐人叫我去做什么，我才做什么。他打电话跟我说，哎，那个明天晚上有 Coring 啊，要来参加啊，哈，那后天啊有一个地方研讨会啊，要来参加啊，有个产品培训啊，要来参加啊，他都不敢问我有没有名单，都不敢问我有没有零售呢，就是，好，感觉就怕给我压力。那么我呢，绝对不会主动找他，因为呢，我是上班的心态。大家想想，上班族，你会自己去找事做，还是呢，做完老板派给你的工？是不是先把老板给你的工做完嘛？哦，有时间再去找事做。大部分的上班族不会自己主动找事做吧？啊，哦，就是闲着没事，早点下班比较好。所以呢，其实，在刚开始经营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就是呢，很被动的心态，哦，等着事情发生，那非去不可的地方才去。绝对不会主动去，所以呢，也一样。其实，在那个阶段里面，你说真的，事业上会有什么样子的发展？不会完全没发展，可是呢，发展非常的缓慢。甚至到我觉得在经营，为什么？我在前面经营两三年的时候，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伙伴，就是加盟了一阵子，后来就退出了。加盟了一阵子，就变成 user 了。好，加盟了一阵子就没有再经营了，因为呢，他们的心情、他们的心态，其实就是像打工仔一样。他们想要立即的成果，然后呢，他们不愿意采取主动对这个生意，没有 ownership。那到了下一个阶段，就有点像开店了。不晓得这里有没有自己开店的老板，有吗？有自己开店的吗？有吗？我看到有好几位自己开店的。自己开店就是这样，如果你今天不把店门拉开，这店就没开门。但是成本要不要付？要哈，所有的水电、所有的租金，这些是要照付的。所以呢，我逐步的到开始觉得，哎，这个生意是我的生意，我不只负担了成本，我也投入了时间。那别人做什么，其实跟我没有绝对的关系。重点是我要不要做这个生意，所以我开始负上全责。但是呢，我的关注力都在我自己，然后只关注跟我有关的事情。例如说，点数跟我有关系的伙伴才是我的伙伴啊。那会买单的顾客才是顾客啊。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关注自己的事。那发你说有没有发展？当然会发展，因为我把心力花在对绝对对自己有效益的事情。可是你会发现，其实逐渐的，不是你的投入就会有绝对的成果。就像招募好了，零售还简单，招募这件事情很有趣。你跟别人谈这个生意，不管你讲的再好，他一定会加盟吗？不一定，他可能有他的人生规划。加盟了，他一定会投入吗？不一定，看他当时的时间规划。他投入了，一定会坚持吗？不一定，看他的时间规划。所以是不是有很多的部分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那我也开始意识到，不是我自己做好就好，别人有没有做好也会影响到我啊。如果整个市场大家都乱做，我做的再好有什么用？大家听到 Shopify 感觉是不好的，那我经营起来是不是更加的辛苦？所以我开始，下一个阶段就变成用事业的心态来经营了。什么是事业的心态？就是我关注整个环境，我要整个产业都好，我希望整个 GMTS 的会场就是要是好的，所以我投入 APST， 那么我一定提早到，一定晚走，因为我希望整个环境好，整个环境好，我的团队才会好，我的团队好，我的发展才会好，才会有真正的永续收入。我开始关注的事情范围更大，而不是只有我自己。我想的是，不再只是我现在的投入能不能够拿到收入，我想的是，我不只现在的投入要拿到收入，我更希望我现在的投入能够带来后面的收入，甚至是世世代代的收入。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经营？我现在该做些什么，才能让二十年后香港有一个店长他加盟，然后这个生意他可以两到三年如期完成，而且他还是可以拿到有序被动收入传子传孙？这已经不是现在的问题， 还有我们要让这个产业可以真正的延续，所以是不是更要关注市场上大家是不是在做正直的事情，产品有没有卖该卖的价钱，招募有没有用正确的方式，品牌有没有用该有的方式经营。所以我开始在心态上面有所转变，在这个生意上面的姿态就有非常大的转变了。其实这是很多人会问说，你是因为你花了很多时间所以才成功的吗？说真的，我不觉得时间是最大的关键，最大的关键是心态上面的改变。那么我真的其实透过这个生意，我觉得我个人成长最多的，当然收入成长很多，但是成长最多的其实是我自己。那么透过这个生意，刚开始其实我就是一个全职的妈妈，不管过去工作多么辉煌，其实回到家里面你就是把屎把尿带小孩嘛。那么也在那些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不是很满意的，我没有很满意我的生活，因为我先生的工作实在太忙了，这跟我对家庭的想法越来越远。他越来越忙，就算不缺钱，其实他就不过是家里的提款机而已，很尴尬的说其实是这样。然后呢，他回到家的时候通常都是十一点的时间，小孩早就睡了。他当我要睡的时候他也还在工作，当我起来的时候，他比我更早起来，他在工作。那但是因为他那么早起来，他出门的时候孩子也还在睡呢，所以他跟小孩没有任何的互动，这不是我想要的关系。那我们过去很想一块去传福音，但是呢，当他开始忙于工作的时候，我都感觉以前我认识的那个他眼神里面的那个灵魂都已经出窍了，至少回到家的时候灵魂都没有带回来。所以呢，我开始觉得越来越不对劲，我真的希望有所改变，可是我不能只是 把气发在他身上希望他改变，因为这是整个环境的问题。科技业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科技业的男人回到家都没有灵魂，我观察了一阵子大概都是这样，真的都好累好累了，力气都已经奉献给老板跟工作了。那么我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开始认真思考，我到底要花力气改变什么。我是要把我家里弄得更干净，然后呢把孩子教育得更好，成为一个超厉害的家庭主妇，还是我想要的更多？我想要好的家庭，我希望有夫妻的互动，我希望有亲子的关系。我知道我未来还要遇到很多的挑战，我现在生两个儿子，他们会需要爸爸的陪伴，不会只有我。我真的很讨厌跟儿子玩积木跟机器人，知道吗？真的很无聊呢。好，那所以其实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之后，我开始逐步的转变。这张照片是2009年我们去了美国回来之后，一块就是约了朋友一块聊天啊、那么朋友帮我们拍的照片，带着两个孩子，我们跟另外一对夫妻，然后分享了这个生意。后来这对夫妻呢也加盟了，跟我们一起合作。那5年的时间，他们达到总顾问经理级。那现在这位店长已经人在德国，他已经完全退休了。好，现在又要搬到西班牙，在他的二度创业。所以其实有机会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也能够时间跟财务自由，然后可以跟最好的朋友一块工作，这件事情超级愉快。那么我的梦想其实很单纯，我想要的只是平日哦，夫妻可以一起去接小孩下课，然后有人可以，就不是我是他，可以教小孩骑脚踏车，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一起做这些很平凡的事情。你说这么平凡的事情要花多少钱？没有要花多少钱，但是花的那个时间很关键的，不好意思，如果你没有那个被动的收入，你就是得把那个时间拿去换钱，你就是不能把时间花在这么单纯的快乐，可是最珍贵的事上。所以透过这个生意，我们有机会改变，真的定位不同，你的态度就会不一样，成就就会完全的不一样。上班族的心态真的永远看短期，看现在，可是创业家的心态看未来，然后呢，愿意投入，愿意付出。我想问大家，对你来说你的梦想是什么？那么其实在经营这个生意的过程当中，我遇到了很多的阻碍跟困难。那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要跟各位分享些什么，毕竟我已经经营13年的时间，我想跟各位分享前面3年我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我怎么克服的。那我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好不好？那其实很有意思哦，在前面1-2年的时候，说真的，我对于培训这件事情不是很买单。就是我觉得要花时间去培训，我不如在家陪孩子。那 我还有，其实我还有别的工作，就是教会的工作，然后有一些翻译的工作，我有一些事情要做，所以我总觉得坐在这边听课，哎呀，浪费时间哈。你们刚刚有一直在看手表的，有没有？就是感觉好像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一开始对于培训不是很买单，但是呢，我的推荐人一直要我去培训。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推荐人，我跟佑君其实吵了一架，对他来说那不叫吵架，因为平常讲话就激动，他知道我是一个 我其实蛮温的，我很怕起冲突的人。那我记得在那一次在电话里面，我跟他争执关于要买几张票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买票买一张咯，最多买三张咯，他说你应该要买十张，说买什么十张啊，我开始不高兴。他跟我讨论我的 team 的这个买票的数字，总是在那个时候吵到一个程度，他可能没有觉得啦，但是我内心已经觉得我们的冲突很大。电话放下那一刻，我已经决定要退出了。那时候大概经营两年的时间吧，我已经决定要退出了。那个晚上我基本上我没睡，因为我在思考我要不要退出。就心情不好嘛，很不开心，吵架了。然后我就觉得他不可理喻，他怎么可以要求我这些不合理的事情啊？但是也在那个时候，我在想，我到底要听？因为当时我的争执点是，我是要听他的，还是听我自己的，对吧？很多时候我们不高兴都是这样想嘛。啊，你不管跟这个生意、跟任何的东西不愉快，你大概都会这样想。我就是想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其实我就是开始在翻资料啊，我翻出了我的梦想版，然后我就在想，我到底为了什么做这个生意？我是为了我推荐人做这生意的吗？其实根本不是，他跟我讲的这个生意，我因为信任他，觉得这生意可行，我加盟的，从头到尾不是为了他，那我何必因为跟他吵架，我要放弃这个生意？是不是也很妙了？那我就开始想，那我到底为了什么做这生意？看到我的梦想版，我就明白一件事情，我希望我妈妈可以幸福。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我妈妈很辛苦养大我们四个孩子，她做了很多份工作，创了很多个业，那他是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幸福来完成我们的教育，所以我真的希望他能够，我能够至少每一个月给他一些钱，这么微薄的希望，我如果当全职妈妈根本没机会，要我从我老公口袋掏钱出来给我妈妈，我们就是吵架吵没完了。我希望自己赚钱，然后我想到我的孩子，然后我想到我希望我的人生的发展，我想到我的家庭，我就知道其实我不用听任何人的话。在这个生意里面，没有谁是你老板，我们都来创业的嘛。但是你应该听你的梦想版的话。所以如果你没有梦想版，基本上你现在就是一个自由基，你知道吗？四处游走，你根本没办法控制自己。可是如果你有梦想版，他会引导你去做该做的事情，不是老板，没有人会强迫你要做什么。可是如果你的梦想够清楚，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用讨价还价。所以呢，说真的会遇到阻碍，可是当阻碍出现的时候，回头看看你的梦想版，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的梦想大过这些阻碍，是不是就是想办法想方法把它克服就好？为了谁？你为了谁经营这个生意？为了什么经营这个生意？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一定要清楚到待会就是上个厕所排在你前面的人，你问他你为了什么经营这个生意，你可以马上讲得出来。你为了谁经营这个生意，你可以马上讲得出来，要这么清楚才行。否则真的太多时候，是不是下班很晚，九点了，哎，算了，培训好累哦。然后呢，中午忙个案子，想说本来今天中午要跟一个朋友就是想办法要跟他分享，哎，手掏你的产品，这样也就算了，好累哦。我们是太容易因为每一天一切的挫折，就没有去做该做的事了。那第二个对我来说很大的启发，其实是美国行。我刚刚也跟各位分享很多。其实那一趟去美国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因为当时我已经有两个孩子，我的第二个孩子当时才刚出生半年的时间，其实还非常的小。那么我一直在挣扎要不要去。佑君是每一年都去，那我觉得他很花钱，第一个，第二个很花时间。我有两个孩子，孩子我要交给谁呀？那怎么想都觉得没有可能，我没有钱也没有时间。但是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 我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我跟我先生也吵了一架，吵了一架是因为他工作实在太忙，我实在太不开心了。但我也发现他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改变，改变的必须是我要来改变。我当时的目标宣言只有四个字，跟他说。六个字，老娘跟你拼了，就这样。老娘跟你拼了，我非把这个生意做起来不可。所以呢，我就想，我开始想方设法，到底要做哪些事情，才能够让我这个生意有机会成功？我可以拿到被动性的收入，让我先生不要这么忙碌。我当时什么都做了，唯一一件没做的事就是去美国看看。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但是我的推荐人邀请我去，我就跟他说好，这次我会去。所以呢，我要努力带上我先生一块去。那去了美国之后，说真的，我除了拓展了视野，看到这个生意的格局，毕竟当时在台湾其实发展的不是不好，当时也已经5000人，大会的时候就有5000人哦，这样子的规模了。可是老实说，就是分公司，你待过外商都知道，分公司跟总公司的差异是很大的。是巨大的，中间的时间差异在电子商务里面可以有半年到一年以上的时间，半年到一年是很大的比例哦。所以呢，第一个我拓展了视野，第二个在整个创业的格局上面也有所改变。过去我就觉得我就是全职妈妈嘛，我有很多的舒适圈，我可以再缩回去的。可是在美国，我看到很多不同的人一样这么的努力。然后我看到 JR 跟 Lauren， 我开始提升了我的格局。当然，我更确认这个生意是可行的，因为呢，各行各业都有人可以成功，各种挑战的状况都能够成功。当然，它也凝聚了团队，凝聚了我跟我的团队，跟我的潜在的伙伴，我先生。那么，我们更知道我们要一起努力的方向、跟目标和梦想是什么。当然，也在那个时候，我做了很重要的目标设定。这是我从美国回来之后，认真做的一个梦想版，很基本、很简单。我记得我在去年大会的时候有分享过，其实就是有我的目标宣言，几年、几月、几日，我希望我可以拿到顾问经理级的收入，然后呢，我希望可以买房子，我希望 retire 我先生，然后我希望我可以有机会去传福音。那我的短期的目标就是专业经理级，当时。2009年，我希望2019年9月30号我要达到专业经理级。那我的行动计划是什么？总裁挑战奖，就是主席挑战奖。我希望我们要做到主席挑战奖。所以呢，我的梦想版就这么小一块而已，真的很简单。但是这一个画面足够我开始真正的努力。所以我是真心的很希望在香港的伙伴们，因为香港第一个，你们的英文都还不错，至少比台湾人好。说真的，英文是你们平常很容易用到的东西。再来，香港毕竟小，能够看到的东西是有限的。我们很容易就是看来看去就是这些人，你以为这个世界就这么大，可是说真的，这个世界真的很大，远大过我们所看见的。人有很多种，生活方式有很多种，有机会出去看看其实蛮好的，当它是个旅游。但是更重要的，你去看看这个生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意。香港大会做得再好，真的远比不上美国的大会。香港的大会能够传达给各位的是做法，可是你要看到这个生意可以发展到全球什么样子的程度，和你的人生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你只能到美国大会看。所以我是衷心的希望各位有机会真的到美国大会去看一下。那么第三个我遇到很大的挑战，其实我记得我刚开始大概前面3个月我就拓展业务了，我推荐了3个伙伴。那这3个伙伴呢，其实到了半年之后，半年之后有2个伙伴就不经营了。再过1年之后，第3个伙伴也不经营了。那对我来说，其实在刚开始推荐这些伙伴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大家就是一起努力一起打拼，有没有？我把我所有的心力就是放在他们身上，想怎么样帮助他们，不是就是教导管理帮助他人成功吗？好，所以呢，我的心里就是花在，他们怎么不去零售？他们怎么不去拓展业务？他们怎么不出来 Corey？ 他们要怎么样让他们来大会？我想的就是怎么样 push 他们能够改变。后来发现真的好辛苦，好痛苦。那个痛苦的半年里面，我看了这本书，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这本书很老了啦，最近出了30年的专刊，因为已经出版30年了这本书。叫做 QBQ，Question Behind the Questions， 就是你的问题后面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你得问对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我发现我常常都问错问题。什么叫做问错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都不出来培训？为什么我的朋友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产品的价钱？为什么培训的时间不安排在方便一点的时间，方便一点的地方呢？啊，这些就是为什么。我还会问什么啊？到底这些人什么时候才会改变？到底我老公什么时候才会做家事？好，到底就是我问的那些什么时候，就是这种问题哈，什么时候？这件事情是谁要负责？好，谁应该就是谁的错？谁的问题？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完成？我常常问的都是这些问题，所以呢，我的主持都是他们，而不是我，都是你，或是我们，而不是我。所以其实我问的这些问题根本得不到答案。其实你说那是问题吗？其实都是抱怨，对吗？其实都是抱怨。所以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才理解什么叫做好问题。你只要能够把你的思维的模式，你提出的问题变成好问题，你就可以得到对的答案，你的生意跟生命就有机会往前进。什么是好问题？就是我要的是什么 ？What？ 好，是什么？还有我要怎么样能够做到？今天同样发生一个状况，伙伴不来培训，我会想知道，哎，发生了什么状况吗？我会问伙伴的是，我不会问伙伴说你今天为什么不来？这听起来你知道很不舒服的，可是我以前以为就应该这样问，所以伙伴就不来了，对不对？而且还不做了，因为不高兴，但是我后来懂了，我要问的是发生了什么状况呢？是 what 的问题。然后呢？他说、小孩生病发高烧，说啊，那真是很糟糕，你好好在家陪孩子。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有人可以帮忙你照顾孩子吗？他说、我可能可以联络我老公帮我就是照顾一下，是不是就是找到方法，然后他就可以来了。所以我再也不去问笨问题了，我只想状况是什么，怎么解决问题？状况是什么，怎么解决问题？然后呢，我可以做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我转换我的想法之后，你知道生活有很多的改变，我不只是在事业上有很大的调整，在家庭里面我也变得快乐很多，因为我就可以真正把力气放在我能够改变的事情上面，而不是不能改变的事情上面。说真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别人要做什么决定，别人的状况，很多的大环境，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可是这些的问题帮我能够聚焦在我的力气能够花在什么样的地方是我能够改变的。你知道最惨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把力气都花在抱怨别人，同样的力气如果花在改变自己，是不是我现在都已经六块肌了，对吗？都锻炼出来了。所以呢，用我该怎么做，或是我该如何来问问题，你就可以问出好的问题。其实现在很多伙伴也常常会问我很多的问题嘛，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哦，我老公啊，怎样怎样啊，我工作啊，我老板啊，我的小孩啊，我的伙伴啊，好多的状况。其实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只会问他们说，所以状况是什么状况？你觉得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那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他们可能后来就不太想跟我抱怨什么了，因为不管他们讲什么，我问的都是这些，因为我真心的希望他可以把力气花在对的地方，然后改变他能够改变的事情，不能改变的事情先接受吧。但是我们先来改变我们能做的事。所以呢，因为这样的改变帮助我能够拿下主导权。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不可能，对不对？我好常听到有人说不可能，我自己以前常觉得这不可能，永续收入不可能啊，顾问经理级不可能，然后呢说团队定目标不要定目标了，不可能啊、有好多的不可能。可是当我开始问我的问题以后，我开始对自己越来越有主导性了，我开始越来越发现很多事情是我能做的，我能做的我就去做，我能做的我就去做，所以再也不是不可能。你有没有发现 impossible？ 你只要把逗点放对地方 ，I impossible。我是可能的，所以这个生意带给我最大的成长，其实我以前是很没有信心的人，非常没有信心，然后我总是很害怕， 害怕讲话，害怕上台，然后害怕别人怎么看，害怕别人说我什么，这些全部都是害怕。可是这个生意帮助我逐步的面对这些的挑战，我逐步的拿下对自己的信心，也逐步的开始去克服这些困难。我越来越发现，其实重点不是我能不能，而是我要不要。如果我要，我就能。要花时间，要找方法。可是说真的，以前上班不辛苦吗？各位，你上班很轻松吗？你念书的时候很轻松吗？没有一件事情是轻松的。可是如果都同样要努力，你为什么不努力在一个对的地方，会有产值的地方，会有永续收入的地方？为什么你要把时间跟精力花在不会有产值跟长不出果实的一片土上面？为什么你要浇水在那个枯萎的土上面，不浇水在一个会发芽的地方呢？所以 I will make it work， 这是我最喜欢 JR 讲的一句话。我每一次呢遇到挑战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I will make it work， 我会想办法让它完成的。现在状况是这样没错，可是我会想办法把它完成的，我会解决的。成为你人生中的领导者，很多人很怕成为 leader， 对不对？听到 leader 这几个字，觉得哇，很厉害的感觉哦，很伟大啊。说真的，你唯一能够掌控的是你的人生，你唯一被交代的，你最应该顾好的事情是你的人生，只有你能够对自己负责任。成为你人生的领导者。那这个生意，其实你会开始做这个生意，一定是你对你的人生有一定的期望，你才会加入这个生意。所以开始找出你人生的优先顺序吧，到底什么东西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然后呢，在这个生意里面，我们会开始面对到工作跟生活的不平衡。因为毕竟过去你可能下班之后看电视，下班之后顾孩子，或者是整天顾孩子，没有做什么其他的工作，那就是已经忙到不行了。有各式各样的状况，你有你以前的生活方式。但是今天如果已经开始打算，我要拿下我人生的主导权，我希望我这两到三年的时间能够打造出我的被动性的收入的资产，那么你的生活方式跟工作方式就要靠你来打造了。你要怎么样工作，你要怎么样生活才能够完成，这只有你自己能够回答得出来。所以你要开始逐步的摸索怎么去完成。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一开始在经营的时候带着一个孩子，后来带着两个孩子，那后来又生了第三个孩子。基本上我手上随时有一个孩子在自己带着，没上学校，随时都有。到大概两年前，我的第三个女儿才上学，我才开始走有了自由的人生啦，不然呢一直是带着孩子的。所以呢，我的时间规划跟美人的时间规划一直会因为小孩睡午觉的时间要有所调整。小孩要上什么学校的时间啊，然后这些的安排我必须有所调整。所以我一直在调整怎样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跟最好的工作模式。因为我们不是只有要做美安这件事，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工作要做，有家人要顾，有自己要照顾。好，所以呢这些都要安排进去。那么确认好到底进这个生意最重要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很多事情看起来都可以做，但是不见得都该做。什么叫都可以做？滑 Facebook， 好，很多人说这是美安该做的事，对不对？点赞、按赞嘛，按赞、留言、按赞、留言。但是有多少人按赞、留言、按赞、留言、按赞了两个小时，还在按赞、留言？哎、啊，你怎么自己举手了？好，谢谢你哦，很积极，很热情。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了这些事情，没有产生该有的成果？因为滑着滑着，你根本忘记你当时为什么要开网络了。现在是不是好容易变成这个样子？你没有真的抓紧这个生意真正该做的事情，我们就会去忙东忙西，没做该做的事。就像好，今天假设你今天是总经理特助，好了哈，总经理特助，你要做的事情呢，可能是不是当他的秘书而已哈，而是呢，你要管理很多可能内账啊、外账啊，好这些的东西。结果你没搞清楚，老板hire你最重要的目标是要你帮他管理内账、外账，你每天都在倒茶水、做准备便当、订饭店。你很快就会被 fire 掉，不是吗？因为你没有做那个工作里面真正该做的事。但这个生意最棒的是，它是不是给大家很大的空间去试错？那不要试太久，赶快找到底这个生意里面真正该做的核心要务是什么？两到三年里面投入足够的时间跟努力，它才能够达成你想要达成的目标的。那么我们才能够获得财务跟时间上面的自由。三到五年里面，你的生活里面会有哪些事情？你必须做个排序。 我印象很深刻哦，在我刚开始经营第一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我没有办法决定要投入这个生意。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听到台上的每一个讲师都说，你要把美爱放在第一位，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吗？我听到这句话我就超级不舒服，很容易不舒服，有没有？很不舒服。放在第一位，那我的教会呢？我的家庭呢？我的孩子呢？我的老公呢？但我也没讲我自己了哈。其实我说的就是我自己，对不对？我怎么可能把它放在第一位？我觉得不可能。所以呢，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办法投入这个生意，因为不可能。后来有一次机会，在当 S team 真的很好啊。有一次呢 ，Joanne 来台湾讲 local， 我是 S team 啊，帮忙。好，那么在里面呢，我就鼓起勇气问了 Joanne 这个问题，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把买卖放在第一位，你觉得我应该放弃这个生意吗？这生意还能做吗？他说不用放第一位没关系啊，你能不能想办法放进前三位？我是前三位吗？我想想。有机会，回去我就开始思考，我的前三位会是什么？那当然对大家来说，你有工作，所以你的前三位有可能会是这样子，就是有家庭、有工作、有 shop.com。那对我来说，其实我当时在教会，我是要带团契的，我有团契的工作，所以呢，对我来说，有家庭、有团契、有 shop.com， 这些是我的前三位。所以这个前三位的核心要务，我得拿高分，高分叫做80分。好，那其他呢？不是这些核心药物的东西呢，及格就可以了。举例，以前我觉得做菜就叫四菜一汤，对不对？才叫做菜嘛，哈，这样才有营养的一餐啊。可是这个到底是不是家庭的核心药物呢？你要问关键的人物啊。所以我就问我先生，你喜欢四菜一汤还是水饺都可以？他说有人吃就好了。然后我发现我的小孩。更喜欢吃咖喱饭，每次四菜一汤，他们都不想吃咖喱饭啦、水饺啦，哦、吃得很高兴。我以前觉得做一个太太，家里要弄得很干净，有没有？就是好、哦、弄得这是很厉害。我看我身边的这些太太们都是这样子。然后我就问我先生，你觉得什么东西最重要？我觉得 好多很多该做，我觉得该做的事情。然后他说，我只希望就是该睡觉的时间你就睡觉。我说这么简单，其实蛮难的哈，就这样子吗 ？OK， 从此以后呢，以前每一天拖地变每一个礼拜到每一个月了，是不是？何必把自己逼死呢？你不可能每一样做到100分的，你的时间心力就是这么有限嘛。所以呢，我开始知道，在每一个重点项目里面，拿出以前上班的精神，好不好 ？KPI 知道吗？就是每一件事情它都有最关键该做的事，每一样工作你把那一样工作最关键的事情做好啊，最主要的客户有顾好，是不是就好了？在家庭里面我把先生当客户的，真的，那他是我重要的客户，对不对？我的孩子就是我重要客户和我重要的老板，对不对？他们重要的需求完成了，地有没有扫，真的我发现他们不是太在乎，那我何必那么在乎呢？我何必要做到100分呢？我是不是该把他们真正最在乎的事情做好？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有没有花有品质的时间，而不是我是不是随时跟他们在一起，还把家里弄得超级无敌干净，天天消毒，这根本就不是重点了。所以我可以把家庭里面核心的药物抓出来。那这些核心药物重点的项目是什么？例如说，每一个礼拜一定有一个晚上是全家一定要一起吃晚餐，绝对不排任何其他事情。每一天早上大家一定要一起吃早餐。晚上我一定要讲故事，这些是我的一定要。那其他的都有弹性，都 OK 啊、哦，因为我已经把这些核心药物安排进去了，我就不会内心太多的挣扎。工作上面也是一样，你的工作的目标，我记得对 Hans 来说，其实他要换一个工作，他本来不是很想换、哦、他本来在微软，他打算一路的往上升迁的，可是这一路往上升迁换来要换的代价其实是很高昂的。所以当他决定他希望能够发展美安这边的业务以后，他就换到 Dell 去。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薪水更高，但是工作更轻松。好，但是他就有时间可以花在美安这个生意上面，因为他清楚知道他在工作上面他要的是现金流，而不是 promotion。所以把目标搞清楚了，投入的时间跟做的事情就会比较关键了。那 Shopify 当然也是有 Shopify 的核心要务，有我们该做的重点项目以及真正该完成的事情。 重新思考你的人生的资源要怎么分配。每一个人资源都是有限的，就是因为是有限的，你不能随意浪费。时间真的很有限，钱是不是现在感觉也是有限的？甚至连你吃，你一天能吃多少东西啊？很有限哎，是不是要妥善分配三餐？或吃在哪？我来香港就有这种感觉了哈，因为来香港时间有限嘛哈，所以吃就一定要吃到道地的，绝对不要吃到台湾菜，对不对？好，一定要吃到点心啊，是要分配好的。所以呢，你要重新思考好你的人生的资源分配该如何分配。你有时间、有心力、有财务，其实这些都是有限的资源。那么，怎么用人事实地物的方式清楚的整理出来，资源放在哪里会有最高的产值？很多事情我们都担心，不是每件担心的事情我们都该做。担心的事情里面会有你真正想做的事，想做的事情里面会有一些你根本不该做的事，那留下的会是你真正要做的事。所以呢，你可以把你的时间做好好的分配跟管理，专注目标跟行动计划。如果你有目标可是没有计划，其实老实说那就是许愿嘛。我们是不是每年初都许愿，每年生日也许愿，圣诞节还在许愿，这些愿望有多少达成？是不是很少达成？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计划。有没有人加入了健身房以后一年去一次，然后希望自己长出六块肌？这是不是天方夜谭？这不可能嘛、哦、如果有的话我也去好不好？听说用个板子用晒的可以晒出六块肌，是不是？所以需要有计划的。那很多人对梦想不够明确不够清楚的时候，计划就很容易放弃，因为你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那我的时间很有限，大家可以直接拍照、哦、那么你可以回，因为这是需要花时间思考的，到底你为什么做这个生意？你当初一定有你想加盟的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如果每个月有一万一千五，每一个月都进来哦，你会想做什么？如果每一个月有两万三，你会想完成什么？有五万七呢？有十一万呢？你会想做些什么？你的生活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你打算买房子吗？你打算搬家吗？你打算换好的环境吗？打算换个男朋友吗？你打算就是都有你的计划和你想完成的事情。好，你可以出国的地方可能就不是只有日本啊、台湾啊、泰国啊，我是不是可以到欧洲，到更远去看极光？我可以去的范围是不是就更大了？你希望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和形态是什么样子？你有没有没有告诉别人很想完成的梦想？那是什么？你希望给你最爱的人什么样子的幸福？那我想只有你能够回答得出来。那完成梦想的你会是什么样子？他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他有什么样子的特质？是很勇敢吗？是乐于分享吗？是身材很好吗？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呢？你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这些问题你需要不断的跟自己确认，确认你的梦想版。因为没有什么，你知道人都会忙碌，但是没有什么比忙碌在错的事情上面更悲哀的事。如果你在忙的不是你真正想要的，那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可是如果这是你真正想要的，是你所有的努力都非常值得。确认 why how what， 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黄金圈的理论。所以你的 why 是什么？那是你的目的、使命，你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战？所以我们刚刚只说梦想版跟目标宣言非常的重要。你有没有梦想版？我真的是听了 Local 好多次，到第二年、第三年我才开始做梦想版。难怪前面两三年真的没有什么发展，也难怪前面两三年是非常的被动，因为我没有一个督促我前进的动力。但是当我有了梦想版之后，我们要思考的是就是怎么做，实质的做法是什么？我要跟谁合作？跟谁碰面？跟谁聊天？人很重要。我要做哪些事情？零售、招募、培训，这些事情怎么做很重要。时间，我的时间要如何分配？每一个礼拜花多少时间在说上这个生意上面？多少时间在家人身上？哎，很重要。我应该出现在哪里？地点很重要。我下班以后回家之后，我应该回家吗？还是我是不是有安排培训？我是不是要安排一些 party 一些活动？我是不是假日的时间我可以如何安排可以更有效益？ 然后呢，我买的东西，我用的东西，我有多少可以转换到这个生意上面？甚至我平常送礼啊，我平常吃饭啊，有没有机会转换到这个生意里面？它是不是都变成一个投资，而不会是一个消费了？那么我如何完成312啊、Co-workshop 啊、Home Party 啊、Coring 啊、GMTSS， 这些都是在这个生意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完成目标的实质上面的做法，很实际的行动计划。那当然，我们有我们一定要完成的成果。这些的 how， 这些的做法，就是要完成十顾客七人墙，完成购物年金 Master UFO 挑战奖。然后呢，我会打出一个团队，我会拿到收入，永续拿到被动性的收入，而且呢，会带出领导者，我自己会成为领导者，而且呢，会带出更多的领导者。几年之后，我会拿到真正的永续收入，我的财务、时间跟天赋都可以完全的自由。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当这一切都清楚之后，我们现在眼前的每一天就可以过得很充实、有意义，因为你都知道是在往对的方向前进。大树着眼，小树着手，这些的目标大家都可以回去再跟你的资深伙伴讨论该怎么去设定啊。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真的清楚你在做什么？千万不要只是浑浑噩噩的每一天忙碌而已啊！确认你所做的事情能够帮助你完成你的目标。时间是需要管理的，工作跟生活说真的没有平衡的那一天。平衡不是时间上面对等就叫平衡，我真的觉得平衡是你内心有没有平衡。你内心觉得平衡吗？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好，该用的产品是不是就好好用？该运动真的就要好好运动。你有没有把你的家人最 care 的事情做好？那工作上面有没有做好？所以呢，其实不可能永远的平衡，可是这个生意会让你短期的失衡。短期的失衡跟长期的失衡，你要哪一个？工作就是长期失衡，对不对？你长期要花那么多的钱，45年计划在你的工作上面，你很难完成梦想跟陪伴家人。可是这个生意让你2到3年，真的蛮失衡的，真的很辛苦。可是未来的大好时光，不管你还有几十年的时间，你都有你自己可以掌握你想要什么样子的平衡。那你想要动态平衡还是静态平衡？这个生意能够给你的不是静态的平衡，就是 OK 上班8小时，然后呢每安3小时，然后什么几小时，不会是这种固定切好的时间，它会是一个动态的，看状况需要什么。可是在这个动态的平衡里面，你才会真正能够打造出你的生意。所以不要期待就是固定的，而是你要期待如何动态的能够完成你的目标。财务上面需要管理，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香港人应该很能够看懂这个生意，因为就像投资一样，怎样的股票值得投资，怎样的基金值得投资，你会找一个表现好的来投资吧？而且它要长期表现好，各位不会超短线而已吧？是不是？它要长期表现好，我现在资金投入在这里，我希望它5年、10年、20年后给我带来的利息都是高的，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好的绩优股？大家知道吗？美安就是这样子的绩优股，这是为什么？如果你要看懂这个生意，一定要去美国看一趟。我们去完美国之后，我们连资金的配置都改变了，就是财务上面的配置都有了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可以替我们带来我们真正想要的收入。而且大家会看不到的事情，不是只有钱，潜在高报酬才是各位应该看到的。永续被动收入带来的是时间自由，时间自由加上财务自由，可以替你带来的不是安全感，你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你真正的自由，你想要的幸福，很多的旅行，还有很多你可以自己填啊。那么这些才是我们能够自己控制的事情。所以不要怕付出，因为你的付出会有收获的。而且你完全不付出呢，你看着看着股价涨了，你知道吗？你当初1块钱都没投进去，是不是很可惜？好，所以花时间投入，不要为失败找理由，只要为成功找方法。你知道最可惜的是什么？最可惜的是，我看到很多的人在这个生意里面没有真正认识这个生意，所以呢，别人说什么你就觉得不可行，你遇到挫折你就不可行，你没有真的看懂，你就选择放弃。再来是没有投入足够的努力，这个生意它就是需要花你8到15个小时扎实的做该做的事。但是呢，你可能就是我只想花2小时，我只想花1小时，我只想出来培训，不想做事，我只想运用产品，那当然不会替你带来你想要的收入的。更可惜的是过早放弃。很多人呢，其实再努力一下，再努力一下，对的人就要出现。可是你在那对的人出现之前，你自己 就先放弃了，是不是很遗憾？那很可惜的是不愿意改变，做一些的改变可以让你换来更美好的未来。最可惜的是什么？不相信自己。你不相信自己有机会拿到有序被动的收入，你不相信自己可以拿到最好的，你觉得自己现在已经够好了，那真的是最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对大家来说，你的计划是什么？你打算45年的时间继续花在你的工作上面吗？还是2到3年的计划，每一个礼拜扎实的投入8到15小时，每周能够开始逐步的赚取23000到27600，建立你的有序收入？你的计划是什么？如果你已经选择清楚了，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好吗？那如果你已经决定清楚了，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当然是从你最能够掌握的资源开始。什么是你最能够掌握的资源？消费。老板很难从你口袋掏出钱来，对吗？是你自己决定掏出钱来的嘛？你可以决定把钱花在哪里。所以呢，我们最能够掌握的就是消费。这个生意其实就是三，零售来说就是三个步骤：第一个自用，第二个零售，第三个主修。透过这三个步骤，它绝对可以替你带来的不只是身体健康，然后呢变得很瘦，然后变得漂亮，它还能够替你带来被动，带来顾客有被动性的收入，而且呢，透过主修能够替你打造出团队，拿到真正的有序被动收入。透过产品的使用跟真实的见证，然后呢，你全面的转换消费。那么其实你知道吗？你的使用产品、你的消费产品，这些都是经验。在过去，你有这些经验，你也有用不上，就是跟朋友分享，我们在做一样的事情。可是现在，我使用我的商场，我用我的产品，我有很多的故事跟朋友分享，这会带来 BV 跟 IBV， 还有零售的价差，还有有序被动收入，还有点数下方，还有100%无限大的累积，还有真正 VIP 的顾客 ，VIP 的顾客还有可能带来更多 VIP 的顾客，和带来跟你一起打拼的合作伙伴，甚至未来一辈子的好朋友。所以大家不要小看零售这件事情，它非常有意思的，一切都从你自己的消费开始建立。开始建立我的最爱，我的清单，透过居家购物清单，全面的去转换你的消费，这件事情非常可行，非常值得，要做不做而已。那我想在接下来的时间，我想邀请几位伙伴，香港的伙伴，跟各位分享他们如何从自用到零售到主修，好不好？那么首先呢，我想要欢迎一位经理级的店长，他叫 Hillary， 我们掌声欢迎他。
咁過去嘅背景咧，我係一個平面設計師。咁經營美安咧，我已經有3年嘅時間啦，差唔多。但正式起動咧，係上年5月去大會之後啦，參加咗公司嘅特訓班。當時咧我就揀咗 Stella 嘅特訓班。當時嘅感覺其實好大，因為我見到一個我好想要嘅畫面。所以我就重新想我的 Big Y 啦，同埋我的夢想。嗰陣時個夢想版咧，就係喺特訓班之後，我就翻屋企就即刻做咗出嚟嘅。最初經營美安嘅原因咧，其實係因為覺得平太瘦同蘆薈 gel 好好用，想用成本價去用產品啦。用一個比較便宜的價錢去幫到蝦果包，因為一個全職媽媽是沒有收入的嘛。咁就算當時我的資深夥伴同埋推薦人叫我去參加任何的培訓活動咧，我都係覺得佢哋阻住我湊小朋友同埋照顧我屋企嘅。咁所以被啟發咗之後咧，我就開始去上堂學習啦，參加公司和小組的培訓課程，去落實我的消費轉換。我家裡因為都幾近兩個大型的購物商場和一個很大的街市，所以買東西其實就很方便，很方便，就覺得沒什麼需要去做消費轉換，而且都覺得只是自己用，應該沒什麼機會可以達到購物年金這件事咯。 咁但係去完特訓班之後咧，就將公屋企要用嘅嘢都寫低，分階段咧就放咗去自己嘅購物清單入面啦。再同先生商量討論個轉換過程，拎到佢嘅支持，同時間咧就同老公講話你公司買嘢，其實你都可以轉翻去我哋 Shopping 嗰個平台上面嘅。咁因為好勤力用產品，細仔100日後之後咧，就出現咗一個嚴重嘅化學濕疹，化學敏感嘅濕疹問題。咁但係用咗產品之後咧，就好明顯有一個好大嘅改善。咁先生開始就相信產品都係可靠嘅。咁佢又都由原先一樣都唔用咧，就變咗開始一齊用。而仔仔嘅見證咧，亦都幫我帶咗好多嘅零售啦，有一啲媽媽嘅群組，親朋好友啊，大仔嘅同學仔啊，街坊啊，同埋一啲舊同學啊、舊同事啊，都開始揾我落單買嘢，一步一步咁去做、去執行、去調整啦。過程一啲都唔容易，但係知道呢個生意可行，咁只要跟住系統去做，我就問自己點解你唔去認真試一次咧？所以喺上年第三季開始，我就開始達成咗購物年金同埋 Master UFO， 直到上一季都好，都係持續達成。一開始嘅時候真係覺得唔容易，甚至會覺得好吃力。但係當你願意去做，願意去將佢變做一個習慣，一切咧都會變得好順心順手咯，就好似你呼吸一樣咁自然。最後啦，好多謝公司啦，同埋 Stella 啦，俾我呢個機會去分享啦。更加多謝我嘅推薦人 Even 同埋我嘅資深夥伴 Fanny 俾機會我去認識呢個美安呢個生意啦。更加鼓勵我一步一步去調整同埋去執行，成就而家嘅我同埋將來嘅我。多謝大家。
谢谢各位，发现其实他的梦想是很清楚的，那他从他真正能够做的事情开始去跟先生沟通，自己的自用也带来分享，带来孩子的健康转变，也影响了其他的家长，是不是后面还有很多的效益？那我觉得最棒的是他从一开始达标购物年假，接下来能够继续的达标，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对吗？那么从自用开始，你看我们自用的转换这些的经验，然后我们好好的分享有 before after， 好，那么我们好好的跟身边的人互动，其实我们的角色开始就在转变了。我开始不只是自己使用，我要来零售了。那在零售的时候，我的角色是什么？就再也不是只是一个 consumer， 我不是只是一个消费者而已，我要成为一个引导者，我要引导顾客，引导我身边的朋友可以开始去思考，包括可能健康营养啊、保健啊，可能体重管理啊，更深入一点。所以是不是我需要学习更多，我才能够引导别人？如果跟我的朋友知道的一样多，我们就只能抱怨，像啊，今天又拉肚子啊，昨天便秘啊，正常啦，没办法哈，就是啊，多吃点菜啊，结束了就没有了，我就没有机会多聊一些。所以我的知识可以带动引导更多一些，那我的知识跟我的经验又可以让我成为一个传播者。我可以多做一些的分享，现在社群媒体的时代，其实分享变得容易很多。我可以作为一个传播者，跟别人分享。那进一步，我甚至可以成为朋友当中的专家。例如说，哇，他对彩妆好像特别厉害啊。他对于小孩的健康，因为他把小孩的这个肠胃道啊、免疫系统顾得特别好，所以你会成为小孩的这个肠胃道的专家。你可能自己 有这个便秘的问题，你解决了你的便秘的问题，你就会成为便秘的专家。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专家，我们说久病成良医，对不对？久病成良医可能只有对自己啦，可是这个生意让我们有机会透过解决我自己的问题，那么我的经验就可以带给别人更多的好处，透过产品的帮忙。所以成为专家之后，其实我们还是他们的朋友，平常就还是朋友，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供他们帮助。所以你知道你的工作重点和目标是什么了吗？ 那我想接下来我请一位我们资深主管经理级的店长 Tracy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他怎么来做零售的实物。我们掌声欢迎 Tracy。
嗨，大家好，我是 Tracy， 背景是三个小朋友的妈咪啦。其实我当初经营这个生意只是纯粹真是一边赚钱一边凑小朋友那么简单的。在这个生意已经经营了3年零7个月的时间了。其实零售方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自用那方面。因为其实如果你本身没有自用的话，其实你根本上没有办法去真诚地去将你的产品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仔。所以其实那时我一开初加盟这个生意，我自己都没有认真去试用产品的，因为自我感觉良好啦，就觉得年青貌美咁样，又冇病又冇痛，咁点解要用呢？咁同埋又唔系持续性咁样去用，咁啊懒懒行。咁后屘因为同 partner 啦参加咗一个小组嘅 party 啦，就发现自己有不足嘅地方，就觉得好似自己有少少肥喎，因为嗰个 partner 咧同我一样生完小朋友。咁我自己有生完小朋友，但系佢实际嘅即系嗰个体脂肪 check 出嚟嗰个年龄咧，就比我年轻。咁我就心心不忿，咁就翻到屋企问佢究竟点样先好似你咁样啦。咁佢咧就话俾我听，你用产品去帮助自己去瘦身啦。咁我结果咧就真系听话照做。真的大量地去试用产品，透过产品之后，我真的大概用了4个月的时间，我就已经瘦了下来了。你会看到第一幅图，其实灰色衫那个其实就很肥的，其实用了4个月之后就看到腰型啊，甚至真的线条都出翻落嚟的时候，其实真的自己创造自己见证之后，就会有很多身边的朋友仔会嚟问我究竟要用咩嘅方法去瘦身啊？咁自此之后就带嚟我的零售咁样咯。咁所以其实之后就会跟住 partner 资深嘅 partner 去学习啦，甚至真的认真去执行3-1-2嘅步伐，再落嚟嘅就铺文方面，真的每日真系规划去铺三篇文章的部分。咁我觉得身体上你最你认为是缺点的地方，其实它就是一个卖点。再落嚟嘅就系我自己每一个客人啦，卖出去嘅嘢，其实我自己都会做一个顾客嘅记录嘅，咁就记录低个客人买过啲乜嘢，咁我会分别做手写啦，甚至呢一个做电脑嘅 Excel 嘅，咁就好 detail 咁先记得个客人曾经买过啲乜嘢，甚至嘅就系佢个喜好系中意啲乜嘢，因为其实咁样先可以帮助到我了解呢一个客人嘅需求，甚至我可怎样协助他。再下来的就是我怎样可以帮助自己的零售更加可以提高这样咯。再下来的就是因为每一个名单记录都是非常之重要嘛，所以其实我自己在 Excel 方面啦，我都会是客人跟我回购了3次以上，其实我自己都会用不同的颜色去分别翻佢出来，是方便翻我自己做一个顾客的记录啦，从而去做这个10顾客的部分，咁同埋亦都可以做跟进。咁我觉得係每一日嘅3-1-2真係不能缺少啦。咁所以将呢一啲细节上嘅嘢啦，咁其实好做好嘅话，其实好自然就会带嚟你嘅招募嘅部分。咁我相信只要真係听话照做啦，跟住 leaders 嘅方法去做嘅话，咁其实你一定会同我一样得到成功嘅。以下我分享，多谢。
非常谢谢 Tracy 哦，他其实做了很详细的记录，对不对？他身边人的需求，然后这些的顾客买东西，你身边有没有朋友跟你买过一次东西以后没再跟你买的？有没有？有吗？是很正常的。可是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你要关心他们，然后你需要持续的关心，持续的分享，再扩大他们的购物类别，不断的跟他们确认他们的产品使用的状况如何。怎么样再进一步的使用？我知道在香港零售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以这里的收入来说，我才问了一个 partner 小柔，他昨天跟我说，身边好多朋友假日的兴趣是去逛医院 说医院有什么好逛的、可能因为要排队是不是、要排队看医生啊，看医生其实也是蛮多钱，所以呢把钱花在保养上面是不是比把钱拿去投资在医院是不是更值得、把时间花在了解健康营养的知识和怎么照顾自己是不是比把时间拿去逛医院 看医生值得太多了。所以其实当我们能够做好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可以减少香港的医院的一些负担，好不好？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在健康上面更懂得照顾自己，你会是他、最好的照顾者。那么下一步呢，大家知道其实从零售，其实照顾我们身边的朋友，把我喜欢用的产品跟身边朋友分享，那教他怎么上网购物啊，教他怎么转换消费啊，他除了买我们独家代理的品牌，也买我们的合作厂商，他开始累积自己的现金回馈啊，你会开始逐步的累积 VIP 的客户。可是只有这样不够吗？只有这样不够吗？大家要想想哦，各位来做这个生意为的是什么？为有序收入来的，可以举手一下吗？是吗？那你是来赚点零售价差的，有吗？一些些，对不对？你就是来吃健康的，来交朋友的。你是哎，有一个，我看有一个趴，他从头到尾都举手，你都要，对不对？很聪明、所以呢，其实除了这些之外，主建立这个生意上面的主修可以让我们成为专业，专业可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有序收入和团队。所以呢，从一开始你有兴趣，有兴趣到开始学习，从学习开始变得专业，从专业是不是开始有机会代理产品，跟朋友分享产品，然后你可以打出一个这样子的团队。大家可能很好奇我到底该怎么做，那我想接下来欢迎我们的顾问经理及小柔来跟大家分享他怎么透过一个一个的主修打造出很漂亮的团队。欢迎小柔。
啊，谢谢 Stella。好，大家好，我是小柔，背景是 Blogger。咁其实我是由四年之前认识 shop.com 呢个生意，我系当初喺台湾认识呢个生意嘅。咁我透过认识咗生意之后，翻嚟香港，然后发展团队。喺发展团队嘅过程啦，我认识到第一件事就是我要先赚钱做零售。咁做零售，我可以做啲咩呢？我觉得喺香港最大嘅市场就是减肥，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需求。但我就在 GMTSS 上面學習啦，學習了產品知識，然後我就開始做零售，開始帶著 partner 一起做，而且我們還會辦 party 搞活動。所以其實我因為 GMTSS 學習啦，然後在這個實做的過程，我透過零售 TLS 我成為 1000BV 的店長。但不是只是指我可以做得到，我透過我自己做的 PPT， 我自己做教學，帶住我的 partner 一起做，所以除了我可以做到 1000BV 的店長，我可以零售很多 TRS 的產品，我很多的 partner 都是跟我一樣做一模一樣的事，我都帶出很多 1000BV 的店長。而且不單止只是我做主修這件事，因為做主修是其中一個在 ABC 運動裡面很重要的一環，所以我自己做主修，我都開始帶住我的有興趣想做的partner， 我們一起做，所以我開始帶教練的團隊，帶 TLS 教練，他們現在已經可以獨立運作，可以自己去開課，可以自己做12周。除了是、做 TLS 是我一開始做的主修，近兩年大家都會見到我在 GATS 課程上面，我並不是開 TLS 的課程，反而我是開 Motus。 在兩年之前我開始做 Motus 的、開始做 Motus 的主修。其實我一開始什麼都不吃的，因為由 TLS 去轉去做 Motus 的主修並不是那麼容易，但透過 GFCSS 的學習，我在學習的過程裡面最重要的是實做，因為如果你什麼不做的話，你就永遠都不知道究竟應該怎樣去做。所以我開始就透過做一樣都是做零售啦，但我開始會去辦 party，辦一些的 workshop， 甚至是我們還會一起去拍影片啊、做一對一的彩妝啊，我們還會做、好在大會上面我們學到30天30妝，甚至我去到美國大會聽到很多不同的分享，我都會將這些所有學到的、內容啊、知識啊，全部都會化為實做的到過程，化為我動力。所以變成我透過這些的學習，我和 我在兩年之前成為了我 Motus 的受證講師，而且 Miko 和 Yan 都是跟我一起成為 Motus 的受證講師。我們現在有一起發展 Motus 的團隊，帶著我們的 partner 一起做，我們向著挑戰獎進發。我們非常之明確知道我們沒有任何的經驗，甚至是我們根本由零去開始做 Motus 的主修，我們什麼都不識。但是問題是挑戰獎令到我們可以一直邁向成功，所以我們都不是由第一次就成功，我們在這兩年的過程跌跌撞撞，有挫敗很多次，甚至有失敗很多次，我們都不是第一次就可以挑戰獎有成功。我們都是透過這一年兩年的努力，我們透過不斷的調整，今年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之驕傲，因為不單止只是我和 Miko 我們可以有拿過 TRS 的挑戰獎，今年我們帶著我們的 partner， 我們有兩位拿到 Motus 的挑戰獎，其中一個我自己，然後就我們還有 TRS 拿到挑戰獎的有三位，這一些過程是我們努力的過程，證明著我們每一步每一步都是紮實的成功。我們不單止只是透過只是買貨做零售，我們跟著公司跟著公司的腳步，我們透過 SA Master UFO挑戰獎，我們的 partner 都已經都因為挑戰獎而有所進步有所突破，從過去由沒有零售甚至是招募一直都覺得很困難，透過 Motus 的發展，透過我們一起努力一起去做主修，他也成功突破，今年都拿到 Motus 挑戰獎。所以我覺得在主修是我在這個生意很重要發展的過程的一環，這個是我分享，多謝。
非常谢谢小罗的分享，大家可以看到她非常的努力。所以我记得我刚认识小罗，她就是一个小女生哎、欸哦，真的是一个小女生，年纪很轻，没有太多社会经验。可是她看懂这个生意之后，她从自用零售开始，然后呢，她抓到这个生意里面最重要发展的方法，就是做主修，从 GMTSS 里面学习主修怎么经营。然后呢，开始逐步的打造出主修的团队，那么甚至做挑战奖来带动他的团队再继续的往下复制。所以大家有看到吗？其实零售是有几个过程的，什么样子的过程呢？一开始我们就是从自用转换开始，自用不是没有目标的哦，自用的目标是你要成为购物年金的卓越成员，所以呢，你的一季1500 BV 跟300个 IBV 是我们自用，甚至做一些家里面的分享的目标，这是第一个目标。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我除了自用之外，我是开始跟朋友分享。所以我要想的是，我是不是只有一两个客户、两三个客户，要买一次、买两次？我的目标是，我要开始有扎实的10个回购的顾客。稳定的回购之外，我要扩大他们的购物类别。他现在只是买彩妆品，哎，有没有机会他可以买消化酵素啊，来帮助他可以排毒啊？有没有机会他可以买长青配方啊？有没有机会他可以甚至可以来做全新生活？我逐步的扩大他的购物的类别。十顾客逐步的累积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开始扎实的打造7人墙，让团队的发展可以稳定的往下复制。记得我们是来开分店的，我们来拓展通路的，绝对不是只有我这家店开杂货店，生意超级好的杂货店不会有永续收入，只会让你很忙而已。我们做一家经营的不错的店，然后呢，把专业的训练分享给其他一起要开店的店长，所以我一样协助我的合作伙伴转换消费，我一样协助他分享产品，我一样协助他开始建立他的顾客，而且在各项的产品训练上面帮助他们打造他们的专业。下一步当然是主修，我喜欢这，我们是不是有好几个主修？健康营养、网络中心、全新生活跟彩妆保养这些的主修，你喜欢什么你都可以试试看。你选定了一个主修之后，开始透过 GMTSS 的课程去增加自己的专业知识，一样是有目标的。如果没有目标，那只是学好玩而已。可是有一个目标，你才会真正的精进和成为专业，以及带来成绩。重点是可以复制。所以呢，受证的讲师拿到受证的讲师，有一些的要求，挑战奖有一些的要求，这都是招募、拓展、零售、培训这些的要求。其实这些就是生意里面真正该做的事情。 那么透过发展主修，我一边成为讲师，我有专业的知识，我可以懂得怎么开全新生活的 party， 怎么开 motives 的 party。其实透过这些的活动，能够零售，还有协助伙伴零售，能够招募和协助伙伴招募，我可以自己开始当讲师，我也能够培养伙伴当讲师，我是不是就开始能够打造团队、复制跟滚动？所以这些训练跟活动绝对不只是花时间而已。你也不要只看哇，我这一场能够卖多少，有多少产值，是不是可以打平这些消费？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在这个之外，我有没有在做 A、B、C 滚动？而这一场又一场的活动和凝聚，可以带来我们想要的有趣收入。在网络上面，在我们的后台，在成功五要诀的测试里面，这是成功五要诀测试里面的，有很多的销售技巧。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让你试试，可以练习。但重点是，当你设定了你的这个阶段该有的目标，就开始大量执行，然后透过经验去修正调整。不会每一个人的做法对你来说都一定可行，因为你有你的背景，你原来的形象，你自己的状况，你喜欢的产品和你打算怎么做。可是透过这些的分享和累积和你不断的调整，你会走出一条你自己的路，而且让别人看到你这样都可以，那我也可以，还有我想要像你一样，甚至是我想要加入你的团队，不管是全新生活的团队、彩妆的团队、健康的团队、网络中心的团队，你开始会成为一个专业的 recruiter。 那是因为别人就想加入你，不需要你去招募他们。所以最后运用系统，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几位伙伴都有分享到教育训练，小瑞特别分享到他通过 GMTSS 从不会到会，然后透过 GMTSS 去做 ABC 滚动，所以一定要运用系统让他可以复制。那么最后，当我们设定的目标，你知道达成目标的几率有多少吗？我想用这张 PowerPoint 来做最后的结尾。美国训练跟发展协会呢，他做了一个调查。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想法，想要完成这个目标，就像现在，你可能有一个想法，我或许可以来上全新生活，或许我可以来主修 motives 哦，我或许可以来好好做这件事情。有一个想法，目标达成的几率是 10%。如果你已经决定，就是说，我下定决心要去执行了，你看，提高到40%。如果你跟其他人保证你会去做，例如说待会中场休息咯，会后悔的时间，你跟他保证我会去拿全新生活主修，我要拿莫蒂夫挑战奖，你保证你会去做，有 60%。 可是有一个方式可以让你达到 95% 的成功几率，想不想知道那是什么？你跟你承诺的人有特定的承担责任的约定，也就是说，你跟不用跟所有人，你也不见得会达成啦。你跟一个重要的人约好，你每一天要做的事情，你会每一天跟他回报；你每一个礼拜要做的事情，你会每一个礼拜去回报进度；每一个月去回报进度；每一季去回报进度。这样子可以有95%的几率。我在看一本书，他讲到，其实怎样可以让你运动是最有效果的？大家是不是都可能有报健身房，可是没去运动？你知道运动最有效果的方式就是，每一次运动完就跟对方交换鞋子，有没有？一只给他，一只我拿回家。那他的鞋子你拿回家一只，你说干嘛这样做？因为下次一定得来，不然你的朋友没办法运动。所以你知道谁会参与培训？买票的人会参与培训，手上没有票的人不会参与培训。谁会成功？有目标又有票，还有伙伴要带。这样的人比较有机会成功，是不是？因为他跟这些人有承诺、有约定，所以不要怕拿责任，不要怕跟你身边的朋友回报，你甚至可以把他当老板都没关系，就是跟他回报进度，他会帮助你的成功几率从 10% 高到 95%。 希望大家可以在上午的时间可以对大家有所收获。我们上午的时间不是上午，上半场的时间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